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英如。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非常的高兴可以和你分享这些生命改变的故事，希望能够触动你我的心，也让我们再一次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说到家庭，我想对许多人来说，家是温暖的避风港，可是对某些人来说，家却可能是一段无力面对的伤痛。今天我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王以婷，以婷是家中的长女，她还有两个弟弟。从她有印象以来，就时常看到爸爸妈妈吵架打架，爸爸甚至会情绪失控拿菜刀追杀妈妈，而妈妈为了三个孩子勉强留在婚姻里面，忍受丈夫的暴力对待。当以婷慢慢长大之后，家庭暴力的情况并没有好转，反而一年比一年更严重。每一天她都活在恐惧害怕当中，也没有办法把家里面的状况告诉老师或同学。不止如此呢，她在求学过程里面也面临了许多人际关系上的挫折，也一度认为自己罹患了忧郁症。高中毕业之后，他考上外县市的大学，他非常的开心，好像可以远离原生家庭重新开始。不料却发生了一件让他非常非常痛苦，很羞耻到想自杀的事情。王以婷说，我是一个非常渴望被爱被珍惜的人，却始终找不到那一份真实的爱可以满足我。可以说他过往的生命一直处在痛苦、挫折、压抑里面，不断不断的循环。但是如今这个循环已经终止了，王以婷的生命有了非常大的改变，他变得健康、开朗、活泼又喜乐，他喜欢和人相处，喜欢关心别人，喜欢帮助别人。而且呢，他的家庭，他和家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奇妙的转变。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改变了王以婷，帮助他从苦境转回，仿佛死里复活一般重拾生命的盼望呢？今天云彩飞扬，英如邀请你听听王以婷的生命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云彩飞扬，欢迎王以婷。Hello， 以婷，欢迎你。
Hello， 英如。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刚刚英如已经有讲到，我的本名叫做王以婷。然后这个"以"呢，基本上，当如果大家看到的时候，应该是会念成凯，或者是很多会直接忽略王什么什么婷的。这个"以"很特别，这个"以"是左边一个岂有此理的"岂"，然后右边是一个页数的"页"，所以它是三声"以"。然后我是女字旁的"婷"，然后大家通常会比较称呼我为 Amy。那我的 Amy 也很特别，她不是英文的 Amy， 她是法文的 Amy， 她是 A-I-M-E-E。 这个 Amy 的意思是 beloved， 她是心所爱的，是被爱的意思。
法文的名字。
对，
当怡婷一开口说话的时候，听众朋友就可以感受到她的一种热情，是不是？有没有人很多人说，哎，你好热情哦，然后好活泼，好开朗哦？
有很多，同时也有很多人说，其实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是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爱装熟，
就可以很快跟别人打成一片呢、啊？
对，
是。但我知道，好像从前的你跟现在的你是不是差别很大？
哦，非常的大哦。
是，今天在云彩飞扬就要来谈谈怡婷的改变。那我想先请怡婷也更多的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你现在的工作啦，还有你的生活，你的家庭。
我现在在教会里面做全职的工作，跟政府单位是有合作，内容是负责淡水地区的弱势客服班的孩子的课后辅导。那基本上我是高雄人，但是我读淡江大学之后，我就已经到淡水来，住在淡水已经是第七年了。其实我每天的工作生活其实就是蛮简单的，
好像也很单纯。
对，对，
就是一般人听到这个工作觉得说，哇，做客服班，每天跟孩子们相处在一起，好像很单纯。但我知道其实工作内容一点都不单纯，其实蛮富有挑战性的呀。
嗯，非常，就是因为是弱势客服班的孩子，所以基本上就是会遇到很多外籍配偶，然后可能是单亲家庭，甚至是寄养，甚至是隔代教养的很多这样的孩子。所以如果真的要在这个工作上面是更多的带出影响力的话，其实需要付上相对的代价，真的是身兼多职。这也是我常常工作开始前先崩溃一次，工作结束之后又要再崩溃一次，常常需要去面对自己里面。其实发现当我进到这样子的一个位置，我不只是一个客服班的主任，因为我是负责整个学院的所有的运作，所有的学生的状况，所有的一切的行政的东西。我不只是一个主任，我不只是一个班导师，其实更多的时候在里面要去帮助这些孩子，这些儿童需要花时间去陪伴他们，去认识他们，并且真实需要去聆听。因为很多时候这些孩子其实父母亲或者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甚至是他们的亲戚，不是真的是他们的很亲的家人，是这一些人在照顾他们的时候，其实这些人在努力的忙着赚钱。所以很多时候这些孩子为什么会心里面甚至是生命当中出现很多的状况，是因为没有人真的陪伴他们。所以我自己有发现，就是我需要去爱他们，陪伴他们，聆听他们里面的声音。
这个工作真的很有挑战性耶。你刚才说常常上课前就崩溃一次，上课之后再崩溃一次，通常发生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崩溃？
基本上在上课前会崩溃，是因为知道课堂开始的时间到课堂结束的时间基本上就是固定的三个小时，可是这三个小时里面你要同时去面对二十几位的不同年龄层的学生，然后他们的家庭背景，他们的成长过程都不一样，甚至有一些是严重的过动，有一些是自闭症，都会有非常突如其来的事情会发生。在这个时候就是非常需要先 calm down 自己，让自己能够冷静下来，好好的好好的去思想今天所要做的事情。
在你分享的过程当中，虽然常常会经历让你很崩溃的事情，可是你还是愿意持续的去爱他们。
对，
当你在带领他们的时候，会不会想到过去的自己？青少年的时候也遇到很多生命的瓶颈。
有，非常在带他们，其实很多时候会看到过去的自己。会这样子说是因为跟我的家庭，我的原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跟我的整个求学的过程跟阶段都有很大的关系。这也是开启我在国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已经非常的确定我想要做一个到偏乡地区，甚至是到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去帮助这样的家庭跟这样的孩子。
是，但是我觉得你很棒，因为当一个人在觉得自己很缺乏，或是觉得好像没有人来爱我的时候，他很难去想到别人。可是你在年纪这么小的时候，你就想到说，因着自己亲身的经历，所以有一天当我有能力的时候，我要去帮助别人，我要去做偏乡教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梦想，真的，对一个孩子来说。那刚才怡婷你跟我们谈到，其实会让你想到你过去的成长的过程。我想我们就先来谈谈你的原生家庭，谈谈父母的关系、okay. 亲子的关系好不好？
OK， 我是家里面的老大，那我下面有两个弟弟，最小的弟弟跟我差12岁，大概从我有记忆以来4岁大概小班那个年纪，我知道我的家庭就是一个家暴的家庭，每一年每一年警车警察带到派出所去，其实这个对我们家家常便饭。爸爸妈妈吵架之后，爸爸会对妈妈开始有一些暴力的行为，
拳打脚踢吗？
对对，越来越大，开始基本上这样的状况是越来越频繁。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就已经菜刀已经出现过了，那一次我也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我只能叫妈妈赶快往外跑，可是往外跑爸爸一样冲出去，带着锐利的菜刀冲出去，因为他一直跑到外婆家。那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是爸爸真的，我跟爸爸的关系应该是很不错的，因为他会料理我所有一切的食物，他会带我去，他除了大夜班之外，他自己也有在务农，有在种笋子啊，然后水稻啊这些，所以他其实会带我去这些的田里面，然后跟他一起耕种，然后我就是在旁边玩我的。然后我也印象中，这个是到我比较后来的时候，我才发现，意外拿出照片的时候，我看到其实有一张我大概这个年纪四岁的时候，我跟爸爸的合照，是我被他抱得很高，在他的怀里，然后我们两个一起看着镜头，非常的开心。所以我相信，就是过去其实有一段时间，我跟爸爸其实是我是蛮依赖他的，我蛮依靠他，蛮依赖他，而且我蛮喜欢我的爸爸。在我小一小二开始的时候，家暴的状况其实是越来越严重，其实会严重到就是我的妈妈其实是回外婆家避风很多天，甚至是不回家。对，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小学一年级，我对爸爸会有一种就是怎么好像我的爸爸不一样了，我的爸爸会欺负妈妈，我的爸爸好像已经不像我过去说认识知道的那样子，就是哇，他可以抱着我，然后他可以跟我非常的开心过一整天的时间，然后是他会非常的凶，当他凶起来的时候，他会凶到一个可以感觉到是一个好像失去理智的状况，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情绪，而我还小学一二年级，其实我没有办法做什么。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爸爸的感官，我对爸爸的想法，我对爸爸的情绪就开始越来越负面，越来越负面，
是好像对父亲的形象就崩解了齁。
其实那一段时间非常的煎熬，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熬，因为可能你今天出门的时候家里面是好好的，但你真的不知道经过一整天在学校，好，早上八点到下午的四点，你真的不知道就是你回到家之后你会看到什么样的情况。我记得很多次我回到家真的是一开门我就知道说，哦，我的爸爸妈妈又有状况了，可能你找不到你的妈妈
会不会就连进家门都需要有勇气啊？
非常，
真的
非常。
可能很多人对进家门来说就理所当然啊，我就开门进去了，我就拿钥匙开门进去。但是对你来说呢，我觉得好像都要预备好心情你才有办法把那个门打开耶。
对，嗯，有时候其实你会真的你会不敢，你已经到你的家门口，可是你不敢开这扇门，然后因为你会知道说其实大概到家门口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大概都知道一些事情，所以有时候其实真的会很想要远离这个家，就是这样的状况一而再再而三发生。那如果我可以，如果我有能力，那我不管法律的规定如何，可能我会再被抓回来，可是如果我可以的话，我其实想过无数次的，就是我要离开这个家，我要靠我自己的方式，我不管用，就是我用正当好的方式，正常的方式去赚钱去养活自己，可是我就是不想要在这个家里面，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承受一次又一次你看到自己的父母亲都是生你养你的人，教育你的人，然后对你的生命有很大影响的人，可是他们在彼此伤害，然后甚至我在那中间，可是我却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事情。
是，每个人对于家的感受不一样，父母就是这么的不完全，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
对，
那在学校里面呢，你有得到一些温暖吗？还是
国小的时候其实很不错，就是国小虽然我的家庭在国小的时候已经是非常的严重跟糟糕的一个暴力的一个状况，可是在小学里面就是你还是有很多好朋友可以玩在一起，你就会觉得还是有温暖，所以我会期待我上国中之后有一样的经历，甚至是更好。但我上国中之后，诶，我觉得很棒，国一上学期的时候还是很开心，因为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群好朋友，那我们那一圈刚好是很大的一圈，所以虽然我国中的时候我的家里面更惨，至少我在学校是有这么一群很棒的朋友，男生女生都有。可是到了国一的上学期要结束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突然隔天去到学校，然后我的好朋友们完全是不理我，不跟我一起做任何的事情。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音乐课、美术课、体育课、电脑课、家政课都需要分组，从那一天开始每一个在这里面的朋友完全离我而去。当我下课去找他们，因为我们都会习惯一起吃点心喝饮料去买个东西来吃，当我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是瞬间远离我，鸟兽散。然后我想说到底怎么了，然后我非常的困惑跟疑惑，没有办法理解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做错了什么吗？我哪里做的不好吗？或我说错了什么吗？或我得罪了谁吗？当我认真的去思考，我发现我没有，我自己想我没有。所以当后来事情是越来越严重，演变得越来越严重，一发不可收拾，到这一群朋友会直接当着其他同学的面说，就是这个人很贱，会直接当着大家面骂我的时候，我知道好像已经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所以我去找导师。可是导师最后给我的回应是，他努力了，他尽力了，可是他们不愿意说任何发生的状况跟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这件事情就一直到我毕业的那一天都是一个谜。从我大概国一的时候就开始经历被全班排挤，一开始只有这一群朋友到全班，而这样的状况从班级到全校，就是我们那个年级好几次，我记得我走在走廊上面，然后有我不认识的别班的同学，然后他直接面对着朝着我走过来，瞪着我看着我说，就是这个婊子很贱。 然后我觉得我非常的困惑的点是，我到底做了什么，我到底说了什么。当没有一个人愿意来跟我聊，来跟我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来告诉我到底我哪些地方可以改，哪些地方需要改进，都没有的时候，我就这样子就是两年半的时间，就是在这样子的疑惑当中，然后跟痛苦，完全没有朋友。我记得我好几次是在午休的时间在导师室里面，我的导师找我去谈，他是一个男导师，他非常的棒。我真的要说，我觉得我从国小到国中，其实我被这些老师有很深的照顾跟影响，他非常的努力在帮助我，可是无能为力。对，所以好多次他只能看着我哭，听着我哭，拍拍我，安慰我。基本上国中的时期真的是把自己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生命，所有的精力都埋在书本课业考试里面。
那高中呢？
高中真的好一点了应该说同学好一点了，因为高中毕竟成熟了，脱离了那个国中的时期，那个比较屁孩的时期如果以现在的大家常用的话语来讲，应该是这样子。可是高中的时候是我的家基本上已经欠债快要将近千万，就是你的家随时会有需要破产跟被法院收回去查封的那个状况，因为爸爸已经是借这间还那一间，借这间还那一间，在无限的循环的里面，所以爸妈的关系只会更糟。可是我记得高中有一段时间是我回家进到我的房间，坐在我的书桌前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是我完全不知道那个记忆那个过程发生了什么事情。可等到我再一次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发现在我书桌上的课本或者是考卷作业上面全部都是水，然后我才发现自己已经哭很久，哭到眼睛其实都肿起来，眼泪跟鼻涕是一起混杂在那个书本上面。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情。当这个时候我已经意识到说，哇，好像生病了。我跟我的爸爸妈妈反映，在某一天要去上学前，我跟他们说我这样的状况，一五一十的跟他们说。可是我得到的回应是，我跟他们说我想要去看心理医生，我觉得我需要被帮助。可他们对心理医生的认知就是精神有状况，我的女儿需要去这样子的地方看医生，所以他们不能接受，他们完全不能接受，他们非常的排斥这件事情。所以他们那时候说了一句话，他们我印象非常深，他们说，他们蛮严肃的说，不用看，看什么，是去庙里面帮你收个金，求个符水来喝，压压惊就好了。哇，那一次真的是让我蛮错愕也蛮震惊的，我已经如此的主动的向他们求救，真的是我已经不行了，所以我才会这样。可是收到的回应是这样的时候，当下我就知道，我只能靠我自己。因为我真的是到了一个地步，是每一次当我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我里面会有很多的声音，我里面会有很多的情绪，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想法会出现。比如说我到底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什么？其实我过去即使遇到那么多的大风，在我的家庭跟我的学校的里面遇到那么多的事情跟那么多的状况，其实我没有想过要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大概是高中真的是非常严重的那一段时期，而当我每一天我睡觉我躺在床上休息之后，我每一天都做噩梦，从梦中惊醒，甚至是醒来的时候是大哭。所以我记得到高三，我基本上是常每一天跑辅导室，然后辅导室的老师也没有办法帮助我，只能够努力的听我讲，然后给我一些建议。后来这样的情况其实累积了非常的久，应该有一年。
是，但是怡婷，我知道你后来的生命包括你的家庭都有好大好大的改变。
对，
我觉得可以说是神迹的改变
是，对，
这个力量帮助你得以改变。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英如。在音乐过后，让我们继续来分享王怡婷的生命故事。
香山巨木，香山巨木，香山巨木，嘿呦
帮助从神而来，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观看天地，我的帮助从神而来。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观看天地，我的帮助从神而来。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观看天地，我的帮助从神而来。随心过死荫，我必不怕遭害；随心过失恋，我必不怕失败。因为他的心事永不更改，他的慈爱存到万代。
Thank you.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英如为你主持的《云彩飞扬》，让我们继续来分享王以婷的生命故事。以婷真的非常的开心，邀请你来到《云彩飞扬》谈你的生命故事。高中那个时候真的虽然不确定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忧郁症，
对，
但是那整个情况基本上就是极度忧郁了。那么到大学呢？
大学的时候好开心，终于离开家，而且是去到了高雄的对角线宜兰。淡江大学在宜兰有一个兰阳校区，所以我大一的一年的生活在那边度过。可是我大一的时候，因为我太渴望被爱，我太渴望得着爱，当我在我的父母亲，当我在我的家庭里面没有得到这样子的爱跟关怀的时候，开始自己去发展，去找这样子的安慰跟满足。所以我开始在网络上面交友，我开始在网络上面去认识网友。我不会轻易的要去跟我只会在网络上面聊，跟你分享我们可以认识，可是我不会答应见面。可是直到有一次，我记得是在2009年的一月，我还记得那一天是元旦，然后有一个网友他突然说，我刚好出差到宜兰，所以然后我们就一起吃顿午餐。可是后来因为当我觉得一切都是很正常，一切都是很 OK 的时候，当我真的相信这件事情，而我跟他上车之后，从那一刻开始就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决定，是被性侵害，让我非常的痛苦。然后每一天每一天在那个循环的里面，不管白天或晚上，总是好像那个画面就很像你在看一部电影重复播放那一段画面。所以那段时间让我非常的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真的是睡不好，是完全没有办法睡。
家人知道吗？
不知道，不可能让他们知道。因为他们自己，就我所知，虽然我离开家里，可是我知道他们也没有比我好到哪里去。欠债将近千万这件事情已经在要升大学的前几个月被解决被处理掉了，所以家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压力终于卸下了，经济的压力。可是我知道，就是当我爸爸妈妈知道这件事情，他们应该会疯掉。
是，我相信任何的一个人，不论是男生或女生，遭遇了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事件，都是很大的打击跟挫折。但是后来改变的契机是怎么样进到你的里面？
如果要讲的真实的时间上来讲的话，应该是从我这件事情是在宜兰的地方发生的嘛，在兰阳校区。那从我转回到淡水本部，淡江大学就是人很多，他上课下课的哇，你一走出去就是满满的就是人，何况你要去吃午餐吃晚餐的时间。所以当我一去到那边，我遇到那么多的人的时候，其实我知道我里面对人群非常的恐惧。在我的里面，其实我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之外，是我非常的怨恨跟仇恨伤害我的那一个对象。所以我其实在我的里面是有很大的恨意，再加上就是哇，太相信别人，所以再一次的受伤。我记得我去到淡江大学之后，其实我记得我翘课，我一个学期可以翘课快三分之二，就是整天把自己关在宿舍里面，没有办法出来，就是一出来就是会觉得哇，我觉得自己非常的恐惧，自己非常的害怕，自己会有一种很想把自己躲起来，把自己藏起来，如果有洞我一定跳进去，对，就是那样的心情。所以是后来就是真的是我的朋友，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他们就是拉着我一起去参加社团，所以我去了。参加社团里面有一个同学，有一个朋友，他也是高雄人，然后我觉得哇，有一个同乡的，有一个同样是高雄，我觉得哇，太好了，我终于遇到，在这么多的一个校园的里面，我终于遇到一个跟我一样是从高雄来的，有一种你会觉得好像是遇到朋友的感觉。而这个朋友，我之所以 生命会开始有一个很大的转机，是因为这个朋友开始跟我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我们认识其实完全不熟，甚至我们认识了半年，可是我们见面大概只有三次，在那种学校然后擦肩而过，嗨，打招呼，好久不见，就这样子。可是他有一次他跟我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从国小、国中、高中到大学，甚至他的家庭。而我开始听他的生命故事分享的时候，我开始掉眼泪。他是男生，可是我开始在他面前掉眼泪。然后我发现我怎么了，为什么他在讲他的事干我什么事，我干嘛要掉眼泪。这个朋友就带我去到教会，我才知道原来他是基督徒。
我知道后来你去到教会的时候也发生了很神奇的事情，是不是？我觉得那时候你愿意跨出去去到教会也很不容易耶，因为就是要接触人群嘛。
对，非常不容易。我是第一次去到教会，然后我去的时候他先带我去到小组，在小组的里面就大概十几个二十个这样子，哦，这个还可以接受，人不是很多。所以在小组的里面我也意外的发现，当人开始跟我分享他们自己，当我开始好像也可以开始去跟他们分享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开始也不自觉的掉眼泪。可是当我要进到崇拜里面去参加崇拜的时候，
你是说教会大堂的那种主日崇拜，
对，
一次就是好多好多人的，
对对对对对，大家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好像去到教会就会唱诗歌，然后会听牧师讲话，然后会一起，对，就是会一起的那样子的一个聚会的里面。哇，那个门一打开，哇，是第一层楼跟第二层楼满满都是人，后来我才知道有800到900人。我真的一看到，那是我事后才知道，可是我当我一看见那个画面的时候，我没有夸张，就是我直接掉头，我直接离开。就是在我里面那个对人群的那个恐惧跟害怕非常深的直接冲出来，所以我直接掉头离开。我的朋友就冲出来抓住我，他说你怎么了，因为他们其实就连这个带我来教会的朋友，他跟我的认识，他只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他知道我是高雄人，他知道我读什么系，就大概这样，就这样子而已。所以更何况其他的人完全不知道我的任何事情，所以当他们这样子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直接掉头就走人的时候，我说我没有办法进到那里面去，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他们说你要不要冷静一下，然后我们试试看。所以当我冷静了一下，我说我真的需要，可能需要把我打昏抬进去吧。可是我后来我真的努力，因为我告诉我自己说我都花了2个小时从淡水到辛亥捷运站这么远了，那我就是努力努力就是跨进去。然后我真的努力的跨进去，当我努力跨进去之后，我真的觉得哇，我真的有一种生不如死。你会有一种就是你旁边每一个地方都是人，就是你会觉得你整个人好像是不安全的。可是我努力的在里面参加完所有一切的，我只知道当我听到诗歌，就所谓的赞美神敬拜神的时候，是我的眼泪开始一直掉。我想说我已经那么的不安全感，可是我的眼泪却一直掉，然后我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我知道我努力的想要把它盯住，可是我盯不住，然后我就是一直流泪一直流泪一直流泪，就是觉得哇，我好像可以感觉到温暖，我好像可以感觉到是我很久没有这样子可以这样子的肆无忌惮放肆的这样子哭，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感觉跟心情。后来在听牧师，我叫 那个叫做演讲。我觉得牧师在演讲，而我其实我从我国小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喜欢去看关于心灵励志正面积极的故事这些的书籍，所以我非常爱这些东西，更何况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演讲。对，所以我非常的期待那个部分。当我开始进到那部分的时候，哇，我开始狂打瞌睡，我倒左边倒右边，然后整个快要一个小时的演讲，我清醒的时间大概不超过十分钟。那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已经那么努力的进到这个地方来，我勇敢的跨出了很大的一步，可是我却一直疯狂的打瞌睡，以至于我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听到我真正想要听的东西。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挫折。然后这时候我的心里面也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第一次来到教会也是我最后一次了，不会有机会了。
那为什么你后来还是愿意再跨进去呢？
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想法上面的转变。我记得当后来有这一群朋友，他们邀请我结束之后一起去吃晚餐的时候，我第一次我拒绝他们，真的是几秒钟，就是我突然有一个瞬间我就想说，不对，就是我说我花了两个小时的车程，我好不容易来到这里，我在这边也待了好几个小时了，现在已经晚上大概六点半快七点了，我都已经花那么久的时间在这边，那反正也是最后一次，第一次来也是最后一次来，那我干嘛不去跟他们吃顿晚餐，吃个晚餐也不会花到几个小时吗？就因为这样子一个想法的转变，我说好，我要去吃晚餐。我要让我的花的时间跟花的那个交通费真的是运用到极致。所以我决定去吃晚餐。可是当那一顿晚餐吃下来之后，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吧。吃晚餐一切都非常的正常。吃完之后突然他们四个人，包括我的带我来教会的这个朋友，他们说，诶，我们可不可以到旁边的某某的好像科技大学，我们去那里，然后我们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我们想要为你祷告。然后一样的想法，我想说好啊，反正之后不会再见面了，也不差这几分钟吧。所以我就去了。而当我去，他们那一天刚好带了一把吉他，所以当我完全不认识的一个朋友他开始弹吉他，他弹的就是诗歌的旋律。他开始弹吉他之后，一样的状况就是我开始流眼泪。可是这一次不一样的是放声大哭。因为过去只要我哭，我的父母亲就是说，你在哭就是打得更严重。就是你意思就是你不能哭。你哭什么？你有什么好哭的？所以其实我小到大其实是非常压抑的，是不能哭的，你再怎么样你都要忍着。所以那一次我记得我们在警卫室的旁边，大马路的旁边，所以我的旁边有来来往往的路人甲乙丙丁，而途中我也看到好几次是警卫从警卫室里面出来探头看我们在做什么，我就知道哇，我真的哭得有够大声。我真的是放声歇斯底里的大哭，可是那个哭我已经知道不一样，我好像真的有经历到一些东西。而当他们开始真的是赞美神，当他们开始唱诗歌的时候，真是一发不可收拾。当他们一个一个一个在祷告里面说中了我从小到大所发生的事情，当然没有包括性侵害这件事情除外，其他的事情每一个都讲中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其实带我去的人也没有告诉我，甚至我的朋友他们也没有跟我，因为可能我第一次去他们也想说给我一点时间，所以他们没有告诉我耶稣是谁，然后唱诗歌其实是敬拜，然后祷告是什么，我们需要耶稣来帮助我们拯救我们，这些我都不知道，甚至连觉知祷告要相信耶稣这件事情也没有人告诉我。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当他们还是继续祷告，可是我大哭的时候，在我的里面，因为我已经大哭到我没有办法讲出来，我真的闭着眼睛，然后在心里面我就跟耶稣说，
我不知道他，我不认识他，可是我就跟耶稣说，耶稣，我不知道你，我不认识你，甚至我也不知道你是一个怎样子的神，可是我好像我可以感觉到是我好像可以在刚刚的过程里面，我经历到你不只是那一位在高中历史课本上面被钉十字架的耶稣而已，你是一个真的在乎我，看到我从小到大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所以你渴望帮助我，你渴望来爱我，你渴望来好像让我的生命进到我的生命里面帮助我，不再一样，是我可以感觉到这个东西。所以那时候我跟耶稣说，我就是讲了这一段话，然后我说我想要更多认识你，我想要更多的好像来了解你，在我的心里面我就默默的想了这一段话，然后我也不知道原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欢迎耶稣进到我生命里面的一个祷告。所以当我做完这样子的一个，我在心里面我这样子跟耶稣讲完之后，就从那一天开始，我开始经历到耶稣很大很大很大的平安跟爱。
而且本来是你想说去过那一次教会之后就再也不要去了，
对
但是呢，那一天晚上的晚餐哦，晚餐聚会却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跟翻转，哇，听了我都非常的感动，真的是忍不住哎，都一直落泪。
我觉得感谢耶稣，就是我觉得他在我的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恩典，他让我可以在那一天晚上敬拜祷告的时间里面，当四个新的朋友不知道我过去发生什么事情，只知道我的名字，我读的学校，我的科系，哦，我住高雄，就这样子而已，他们完全讲出了我生命当中所有一切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从那一刻开始就是已经开始在经历耶稣。我要讲的是我觉得好像当耶稣已经等你很久，他就是在那里等你，当你真的经历到他的时候，就是真的打开了一个大门走进去的时候，从那个时刻开始就是你的生命会大大经历耶稣。所以我从那一天晚上，从那一个小时的后面几个小时的时间，耶稣就开始对我说话了。有很多人问说，你怎么知道那是耶稣对你说话？你怎么知道那不是你自己的声音跟想法呢？我说我知道，因为很真实的经历，当那个晚上我走在路上，我准备回到我的宿舍的时候，因为已经一点了，半夜一点了，只有我的那个朋友，因为他要陪我回去，因为一点了，非常的危险，也很晚了，所以我们两个走在校园的里面的时候，他接了一通电话，所以他到旁边讲电话，而我自己就站在那里，可是旁边没有任何的人，可是突然有一个声音很轻很柔的进来告诉我说，你过去爸爸妈妈曾经把你献给祝生娘娘当作义女。哇，那么清楚的一句话突然出现，我想说怎么回事，我当下真的立马四处张望，我想说谁在说话，我的朋友不是在旁边有点距离的地方讲电话吗？然后我四处确认了之后，直到我的朋友挂完电话回到我的旁边，我说刚刚很奇怪，你在讲电话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我过去小的时候曾经被爸爸妈妈献给某个神明当作义女。然后我的朋友他就用一种我似懂非懂的表情看着我，那他说那你的感觉怎么样？我说我觉得蛮平静的，而且我觉得那个声音就很温柔，然后很轻柔的过去。他说那你会害怕吗？我说我不会。然后他说好，他开始跟我讲很多关于耶稣开始会来对我们生命说话的这样子的真理。所以当我隔一天我打电话给我的爸爸妈妈确认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非常的意外，我非常的震惊，我居然从他们的口中得知，他们说你怎么会知道，你怎么会知道你在很小的时候被我们献给祝生娘娘当作义女这件事情。我说我不知道啊，可是我不能跟他说耶稣告诉我的，他会觉得我疯了，所以我就随便弯个弯然后就带过去，然后就让我更加确定，哇，耶稣你是真实存在的。而这件事情开始开启我后面，我非常快的，我第一个礼拜我就进到小组里面去了，
是，当你持续的去认识耶稣之后，真的耶稣的爱怎么样，完完全全的医治你，释放你，重新的回头去面对我们过往经历的一切的遭遇，包括我们怎么去饶恕，我们怎么样去爱，
对，
也带领你去到现在的这个工作，去帮助更多更多的人。嗯，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怡婷的生命故事还没有分享完，希望你持续的来收听哦。今天非常的感谢怡婷来到云彩飞扬。
谢谢英如邀请我来这里跟所有的朋友分享我自己的生命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英如。很高兴能够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和你分享一个真实改变的生命故事，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无论遇见什么样的挫折或者绝望当中，我们仍然有路可走。正如王以婷所分享的，爱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垂听我们的祷告，他愿意靠近伤心的人。主耶稣在圣经的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他对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当以婷决定来信靠耶稣基督，他心中的痛苦伤害这些重担终于脱落得到释放了，他的心灵终于平静安稳了，好像一艘不断在海上漂泊承受巨浪的船，终于找到安息的港湾。亲爱的朋友，耶稣基督是上帝为世人预备的救世主，是为每一个人预备的。上帝透过耶稣把新的生命赏赐给愿意信靠他的人。在圣经的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告诉我们这个盼望，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不只是帮助以婷的心可以获得安息，还要医治他，让那个原本伤痕累累已经破碎的心一点一滴的缝补起来，恢复健康。而且呢，耶稣基督给了以婷全新的生命，让他有力量去面对那个原本让他害怕的破碎的原生家庭。在下一次的云彩飞扬节目当中呢，以婷就要更多跟我们分享他生命的改变，以及他怎么去面对过往的伤痛，他如何和他的家人重新建立那亲密的关系。希望你不要错过他的生命故事。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已经先取得王以婷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我也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带领你认识基督信仰，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网络的方式来学习。如果你想要索取王以婷的故事 CD 或是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02-2755-7822，或者来信寄到台北邮政信箱44-80号，台北邮政信箱44-80号。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就可以了。最后，感谢灵粮教牧宣教神学院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英如非常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盼望您持续锁定“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分享王以婷的故事。
耶稣祝福你天天经历上帝所赐的信心和力量，使你生命发光，行路有力。我们云彩飞扬下一次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四处奔。